八、二十九两节。
28、29两节。
在28节、29节，马太福音。
好，我哋揾到之后呢，我哋一齐读啊，11章28、29节，请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啱啱早两日从三藩市揸车翻翻嚟。
两天之前呢，从旧金山呢开车回来。
咁啊，多谢大家祈祷纪念我。
谢谢大家在祷告中来纪念我。
感谢主，呢次喺三藩市屋伦浸信会三晚报道呢，有100人决志信主。
感谢主，这是在旧金山 Auckland 那个地方呢，的步道有上100人决志信主。
咁啊，翻嚟嘅时候呢，咁啊，如果我走迟4个钟头，我就走唔甩啦。
我在回程呢，如果我迟了4小时，就没有办法回来了。
因为暴动啊。
因为那边发生了暴动。
我又开揸车翻啊嘛，嗰啲人啊烧车啊，又挡住晒嗰啲公路啊咁样。
因为那些人呢，他们不但烧汽车，又把公路给堵塞了。
咁啊，又感谢神咧，我哋原定系行101号海旁翻嚟嘅。
感谢主，我们本来想要走101号公路呢，经过海边回来。
咁佢5号公路呢又暴动啊，嗰度封咗嗰条路。
那么5号路呢，就因为暴动的缘故而被封住了。
咁啊，去到半路住一晚，第二天空光又揸车行咯。
对，我们走了一半呢，就在那个地方就住宿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这个行程。
我感谢主过咗这个西雅图嗰度暴动，我哋都系冇事啊，翻翻嚟啊。
感谢主，我们经过西雅图，他的暴动也没有受到影响。
咁啊，翻到嚟咧，第二日先知道嗰条胎有支钉拮穿咗。
回到家来之后，发现我那个车胎呢，有一个钉子呢，戳到里面去了。
我冇晒气啦。
这个汽车呢就漏气了。
就想翻嚟揸车翻嚟嘅时候，啲架车都会向右侧嘅，点解咧咁样啊？
现在就回想起来，为什么开车回来的时候，这个汽车呢有点向右边倾斜呢？
原来个车一路漏气，不过支持都翻翻嚟啊，就感谢神啊！
感谢主，那个车胎呢，因为一面开呢，一面在漏气啊，竟然支持到回到温哥华。
一切都有神嘅恩典，感谢主。
这一切都有神的恩典，就感谢主。
今日我哋睇见呢段经文讲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你们来我这里。
耶稣说啊，你到我这里来。
你如果觉得你是劳苦担重担，你就来了。
耶稣说你如果你觉得你在劳苦担重担，你就来我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试过搬好重的东西，发现到自己不够力，那个东西呢，那个家私啊，或者那样重的东西就来跌了，扶住都扶不到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你要拿一个东西，好像是家具什么的，那个重量你无法来承担了。
那个时候你说哇，有没有人来帮我啊，就来跌了。
这个时候你在想说有没有人来帮助我，因为就快要摔下来了。
在那个时候你好想有个人来帮一帮你。
那这个时候你很希望有一个人来帮你一下。
但是有些人呢不是的。
但有的人不是。
他就算砸死他，他都不叫的。
有些人是就算他被这个东西给他压死了，他都不叫的。
他不喜欢有人来帮他。
他不希望别人来帮助他。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我们当中的朋友，
各位在我们当中的朋友，
你有没有劳苦担重担呢？
你有没有劳苦担重担？
你要来到主的面前。
你要来到主的面前。
或者我们有些人说去到耶稣那里有什么用啊？
可能我们有人说到主的面前有什么用啊？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耶稣那里结果发达回来的。
因为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个人到了耶稣那边去又发了财回来的。
那么你也真是对的。
你这个话也是讲对了。
只有有钱佬去到耶稣那里变成穷人回来的。
只有这个有钱人呢到了耶稣的前面变成穷人出来了。
你看那个撒该几有钱啊，去见完耶稣之后他说我一半拿出来周济穷人，呃个边个还他4倍，他变成穷人咯。
那个撒该呢，他这个本来是个富翁啊，到了耶稣那边去之后他说哦， 我要是这个把一半分给穷人，然后我讹诈了谁就还谁四倍，这是穷人。
另外一个好有钱的少年的官嚟见耶稣，耶稣话你变卖一切嚟周济穷人啦、啊，哇！耶稣叫佢做穷人喎、啊、吓。
他这个少年的官呢很有钱呐、啊，耶稣叫他呢呼吁他，叫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哦，他耶稣叫他变成穷人。
未曾试过有一个人去见耶稣翻嚟话我发咗财啦，咁未试过。
还没有尝试过有哪个人跟着耶稣之后说，哦，我发财了。
但系今日喺呢个世界上边，有一啲人出嚟传福音，传一个叫做 health, wealth and success gospel。
那么今天呢，有些人呢，现在传福音呢，就说你不但会健康，又会发财，而且会成功。
呢种叫喺灵恩派里边嘅叫做发财致富成功的福音，
就是在灵恩派里面就讲到这个发财成功这个致富的这个福音
啊。他们的口号是这么讲的，他说神的仆人应该有钱才对的。
他们的口号是这样讲，他们说认为说神的仆人呢应该要发财才对。
他说我是万王之王的仆人，是他的仔，
我是万王之王的儿子，
所以我应该要揸劳斯莱斯汽车，
我应该要开这个 Rolls Royce 这个汽车。
所以你看下几个灵恩派的领袖都非常有钱的吧。
对，我们看到这个灵恩派的这些个领袖啊很有钱的。
那个韩国的赵容基牧师呢，
韩国的 赵庸基牧师，
他的薪金比总统还要高 50%，
他的薪水呢比那个总统还要再高 50%。
啊，最近呢你就知道那个行人捉罪坐监那个Jane Baker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最近这个被抓去这个，因为这个犯淫乱被抓到监牢去的那个 Jane Baker，
他呢跟年薪是 1.3 million，
他的年薪是1.3 million。
哇，真的好紧要啊，
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数目。
听讲话郭培理的年薪都是70,000元，他是1,300,000。
那个听说这格培里的这个年薪是70,000元，他一个月就是130万。
那可以，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福音是应该是叫人发财的福音。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福音应该是个叫人发财的福音。
他说贫穷就不是神的旨意了。
他这个贫穷啊，不是属于神的旨意。
有病就因为你有罪了。
他有病啊，因为你有罪。
失败就因为你是 negative thinking， 你不是 positive thinking 了。
你这个人失败啊，你在你的思想上不够积极，太消极了。
这些这样的理论现在风魔得很犀利，
这种理论现在非常流行。
各位啊，我们不要信了那些这样的异端的思想。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相信这样异端的思想。
我们回来看看耶稣，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
耶稣降生为贫穷人，
我们的主他降生为贫穷人，
他一生做穷人，
他这一生都做了穷人，
他的门徒都是穷人，
他的门徒都是穷人。
在那个时代耶稣特别关心贫穷人，
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主他特别关心是贫穷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见耶稣变成有钱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见到耶稣之后变成有钱人了，
只有有钱人变成穷人，
只有这个有钱人变成了穷人。
是因为耶稣传这样的福音，
因为我们的主啊他传这样的福音。
有些人说那我不信了，
有人说这样呢我就不信了。
那耶稣说那你不用来跟我了，
那耶稣说那你也不用来跟随我、
你知道有些人听耶稣讲到耶稣用5饼2鱼分开喂饱5000人吧，
有些人听耶稣讲到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
那些人听了说 哇跟随耶稣听到有得吃、
有些人说哎，这很好啊，跟随耶稣听他讲到有吃的，
那么拼命跟耶稣了，主啊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他们就拼命跟随耶稣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耶稣就指责他们，你们来跟随我不是因为听到，不是因为看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
耶稣就立刻就指责他们说，你们跟随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
再没得给你们吃的，
再没有给你们吃的，
因为你们是为物质而来的，
因为你们是为了物质而来。
记得很多年前香港呢有很多难民啊，
在多年前呢记得香港有些难民
啊，那世界各地很多教会捐了很多很多救济品去香港啊。
那么世界各地的教会捐了许多的救济品给到香港，
我们还很小，
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小。
那么教会有奶粉派，
那么教会有奶粉，
有腊肠派，
还有香肠，
有米派，
还有米。
哇，那时真的丰富的，
那个时候很丰富
啊。派米不是派一斤，派几十斤啊。
这个送米呢不是送一斤，是送几十斤啊。
那些奶粉多到呢没人开奶粉开奶饮的，整奶粉糕。
奶粉多了之后，没有人把那个奶粉冲来水喝，变成个奶粉，把它做成蛋糕、蛋糕。
喺街边攞嚟卖。
他们在街边拿来卖。
甚至啲救济品多到咧派咩咧派钱。
甚至这个救济品多到一个地步呢，送钱了。
哦，结果教会坐满晒人咯。
结果教会是坐满了人。
嗰阵时我哋研究教会增长，呢啲叫奶粉增长。
我们研究这个教会的增长呢，我们称它为奶粉增长。
嗰啲叫奶粉基督徒。
那些都是奶粉基督徒。
后来救济品一停啦，哇，嗰啲人就冇嚟聚会啦。
结果这个救济品一停的话呢，这些人就不来聚会。
嗰啲系为物质而嚟。
这些人是为物质而来。
我哋识好多喺北美洲嘅教会。
我们知道在北美洲有许多的教会，
不过帮助好多越南的难民申请的出来吧。
他们呢帮助许多的越南的难民，把他们从越南申请过来。
来到为他找工作啊，为他找房屋啊，为他照顾儿童啊，为他做很多福利吧。
好的，来了之后呢，为他们找工作，找学校，照顾儿童，为他们做了许多有关于福利方面的工作。
哇，一下子这些越南的难民来到很爱教会。
这个越南难民一来到之后呢，对于就很爱教会。
啊，慢慢慢慢佢落咗脚啦，揾到钱咯，冚唪唥就唔嚟聚会。
当他们这个住下来住定了，找到了工作，有了钱呢，都不来教会。
啊，嗰啲教会嘅负责人好伤心。
教会的负责人就很受伤了。
呢啲系为有特殊目的而嚟嘅人。
啊，这些是为了有特殊的这个目的而来的人。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唔系呼召啲咁嘅人嚟噃。
我们的主他不是呼召这样的人来，
他不是说谁想发财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他没有说谁想发财的到我这儿来，
谁想做生意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谁想做生意啊到我这儿来，
谁没有女朋友的我介绍给你，
那谁没有女朋友介绍一个给你，
不是、
没有，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们的主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大家要明白一个信息啊！
大家要明白一个信息，
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了耶稣嚟，耶稣嗰度嚟，系咪就唔使担重担啊？
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了主耶稣这边来，是不是他就不需要再担这个重担了？
我哋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念圣经。
圣经冇话，凡劳苦担重担嘅嚟，我就唔使担重担。
圣经没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边，你就不需要再担这个重担了。
耶稣说你劳苦担重担的来你就来，我给我的重担你担，
耶稣说了一道，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我把我的重担给你担，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不是我说的，
圣经是这么说的，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主说啊，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你负他的轭吧，
你要负他的轭。
三十节话，佢话我个轭系容易嘅，我个担子系轻省。
但三十节他说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耶稣叫我哋放低我哋嘅重担嚟担佢嘅担啊！
我们的主叫我们呢放下我们的担子来担他的担。
佢话咁样你嘅心里就到得享安息啦。
好，这样你的心里面可以得享安息。
唔系个肉体得安息噃。
不是你的肉体得安息，
即系唔系话我跟随咗耶稣我就唔使做啦，我就发达啦，我就肉体就唔使再做功夫啦。
不是说我跟随主之后呢，我这个身体舒服了，也发财了，不需要再受这些劳苦。
那我哋跟随咗耶稣嚟到耶稣嘅面前之后，我哋嘅心灵得安息喎。
但是我们到了主前面之后，我们的心灵得到一个安息。
但是我们仍然用我们的劳力我们的时间来担主的担负主的轭的，
但我们仍然用我们的劳力我们的时间来担主的担来负主的轭。
各位弟兄姊妹啊，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重担呢？
我们有重担吗？
有时我们有罪的重担，
有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重担，
有时我们有很多种的挂虑的重担，
有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挂虑的重担，
有时我们有很多人际关系摩擦的重担，
我们有许多时候有很多这个人际关系这个摩擦方面的重担，
有时我们有很多家庭破裂的重担，
我们有这个家庭破裂的重担，
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重担，
我们的心灵里面有许多的重担，
心灵的重担重重过肉体的重担，
心灵的重担比肉体的重担更重，
因为那个心灵的重担呢会叫你这个人越来越消瘦越来越忧愁越来越无力，
因为你心灵的重担会使你这个人消愁忧愁，然后你使你这个人慢慢没有力量，
肉体的重担呢反而越担呢我们就会越大只的，
但是肉体的重担呢我们如果承担它的话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更强壮，
不过主耶稣会帮我们手，
但主他会帮助我们，
他会帮我们担我们的重担，
他会帮助我们来担我们的重担，
分担，
这乃是一个分担，
不是一种的卸责任，
并不是卸下你的责任。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们的主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
我们的主说，你快来，快来。
今天早上我们那个成年人主学呢开始了。
今天早上我们的成年人的主日学开始。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来上主日学了。
我们看见有许多人来上主日学。
哎、我都去教一班个主日师资训练班了。
我也去教了一班叫师资训练班。
这班人肯来吧、
那么这班人他肯来。
来做什么呢？
他来干什么呢？
来分担主耶稣的担。
他来分担主的重担。
担主的担，负主的轭。
他担主的担，负主的轭。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
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
将你的重担话俾耶稣听，
把你的重担来告诉主。
好似我哋礼拜二晚嘅祈祷查经聚会咧，
好像我们星期二晚上的祷告查经聚会，
就系我哋嚟到主嘅面前，将我哋嘅重担话俾主嘅地方吧。
这是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告诉主。
但我哋见到好少人嚟。
但是我们看到不是很多人来。
唔知点解我哋中意自己担自己嘅重担，我哋就唔中意话俾耶稣听，唔中意交俾耶稣。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愿意自己来担这个担子，而不愿意把这个担子来告诉主。
大家知道，我哋教会我哋做牧师嘅，做长老，做执事嘅吓。
我们知道在教会中，我们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
我哋日思夜想，我哋都想睇下点样关心弟兄姊妹，照顾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思念里面，我们想要能够关心、能照顾弟兄姊妹。
我哋想去探访，想要帮助你。
我们希望能够探访，能够帮助你。
但是我们目前人手实在很不够。
但目前我们的人手实在不够。
感谢主啊，就来欧阳专灵姊妹来紧的了。
那么感谢主，欧阳专灵姊妹就来了。
我相信过两个礼拜到，她就会来上任做我们教会的女传道了。
那么再过两个星期，她就可以上任做我们教会的女传道。
她就帮我们做很多探访工作啦。
她就可以帮助我们做许多探访的工作。
蔡春丽弟兄和他的太太呢都帮助我们很多探访工作。
那么蔡春基弟兄和他的妻子也帮助我们做许多探访的工作。
我见到弟兄姊妹就糖丝豆咁黐住佢，我真系觉得开心啊！
我看弟兄姊妹呢非常的喜欢和他在一起呢，我心里很高兴。
咁啊，最近我哋上两个礼拜嘅浸礼呢，
在上两个星期我们的敬礼，
每一个人受浸，我哋约见佢探佢成三四个钟头，有啲成五六个钟头。
那我们约见每一个受洗的人，要用三四个小时或者是五六个小时在他们身上。
我们想辅导他们，帮助他们。
我们想要辅导他们，帮助他们。
但是结果呢，我们教会有很多个人，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探访去照顾了。
结果呢，我们就失去了许多的机会来探访照顾我们教会其他人。
心里面时时挂心，怎样去接触到很多个弟兄姊妹呢？
那么心里面时常在挂念，怎么样能够接触到这些个弟兄姊妹？
所以有时我们听见有些弟兄姊妹说，教会忽略了我都不来探我的。
我们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说，教会忽略了我，他们都不来看我。
我的心里面很难过。
我的心里面就很难过。
教会忽略了你真的不好意思。
这个教会忽略了你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有时我们发现到有些怪现象。
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个怪的现象。
我们找蔡先生探望你。
我们找蔡春基弟兄来探望你。
吴主光都没来。
怎么吴主光没有来呢？
要主任牧师探先叫做探噶
吓，必须要主任牧师去探访才算是探访。
长老啊，唔算数嘅。
长老这个不算数。
副牧师都唔算数。
副牧师也不算数。
要主任牧师嚟咧，先叫做嚟。
你一定要主任牧师来了才算是来。
咁啊，真系惨喎！
那这样我是很惨。
将我擘开几廿橛都搞唔掂啊！
你把我展开多少段都不行。
所以我今日读呢段圣经，我突然间神俾我有个智慧。
那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神赐给我一个智慧。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讲这个说话吗？
耶稣他说这样的话。
我都学耶稣讲这句啦。
我也学耶稣这样说。
所以我们当中哪一个弟兄姊妹你想我探你的呢？
所以我们教会中哪一位弟兄姊妹你希望我来探访你？
好容易啊，你在那个奉献封那里后面我就写着请吴牧师来探我，什么时间方便我就去探你。
那么你在这个奉献的奉献袋后面你写一下请吴主光牧师来探访我，在某段时间 那么比较方便，那么我就会来探访你。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特别需要啊，即系咁多人啊，如果轮流去探访，可能成年都未探到你嗰度啊，几年都未探到你嗰度。
因为我们这人很多啊，要轮住来探访的话，大概几年都探不到你。那么如果你有特别需要的话，你可以告诉我。
你有特别需要，你写低啊，个奉献封后边你抌喺奉献箱，咁我哋收到啦。
那么你这个奉献这个奉献袋后面你写上的话，放在奉献箱里面，我们就会收到。
凡劳苦担重担嘅人，你有需要牧师探你嘅人。请到我这里来。
那么，所以你们凡这个有难处的，需要这个牧师来探访你的，请你过来。
那么当然间咧，你耶稣讲呢句说话，唔系话指即系真系有需要嘅人先至嚟嘅。
但我们的主讲这样的话，当然他不是说你有这个某方面的需要，你才可以过来。
佢系指每一个基督徒。
他说是指的是每一位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系曾经劳苦担重担。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曾经都是劳苦担重担。
有罪嘅重担，有心理上嘅重担，各样嘅重担。
他有罪的重担，他有心理的重担，他有各样的重担。
耶稣话：你哋嚟啦。
耶稣说：你们来。
嚟就点啊？
你来怎么样呢？
第二十九节呢？
在第二十九节说。
耶稣讲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过我轭，学我的样式。
我们的主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句说话呢，原来有背景的吧。
这句话原来是有一个背景。
我们明白了背景才明白这句说话的吧。
我们要明白背景，然后才能明白这句话。
耶稣说什么背景呢？
我们的主在说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原来东方的人呢，他们训练那些新的牛来耕田。
原来在东方的人，他们要训练这个新的一头牛来耕田的时候，
那他呢就要那只新牛呢就配到那只老练的牛那里。
他把那个新的牛呢就跟那个曾经很有经验的老练的那个牛的旁边，
那么找一个轭，一轭就轭住两只牛。
他用一个轭呢一下就套住两只牛。
你知道那些轭一条木放在个肩头上面绑实的。
我们知道他那个轭呢就是一个木头的，放在他的肩头上面把它绑住的。
那么拉一个犁耙，那么耕田嘛，是吧？
拉着那个犁耙这样就耕田。
那么那些人训练的新牛来耕田呢，就是这么训练了。
那么那个人呢来训练这个新的牛来耕田的时候就这样训练。
一个有经验的牛，一只是新牛。
一个是有经验的牛，一只是新的牛。
那些有经验的牛呢负惯了轭的了。
这有经验的牛，因为他负轭，他负惯了。
但个新牛呢就从来冇轭喺个肩头上面嘅喎。
这个新的牛呢从来没有负过轭。
所以你将轭一轭喺个肩头上面，佢唔舒服嘅喎。
所以你把这个轭放在肩上一放的时候，他不舒服的。
佢就挣扎啦。
他拼命的挣扎。
佢就想摆脱个轭啦。
他要摆脱那个轭。
我做咩绑实我啊？
啊，为什么要绑住我？
你唔好啊，咁样我唔得啊。
这样我不行。
佢越挣扎。那个木绑实佢走唔甩噶嘛，佢就越痛啊！
他越挣扎，他就会越痛，因为那个轭绑得很紧。
佢冇话有自由噶嘛？
他没有办法有自由。
啊，绑实噶啦嘛。
因为绑啊。
啊，那个新牛喺度挣扎。
新的牛在那挣扎。
我膊头越痛。
这个肩头就更痛。
佢喺度 complain 啊嘛，呢个轭太重啦，我唔担。
他就在那儿抱怨，不行，这个轭太重了，我不要担。
咁隔篱只老牛就望下佢咯。
那隔壁的那个老牛就看看他。
后生仔牛，
看这个年轻的牛啊！
你睇下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看看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负我轭啦。
你负我的轭。
因为我轭系容易嘅，我担子系轻省嘅。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
咁呢个新牛就望下佢，好似你又唔系几用力嘅喂。
这个新的牛看看他，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出力啊。
点解我觉得个轭咁重咁用力嘅？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轭在我身上这么重呢？
哎，你不要挣扎得噶嘛。
哎，你不要挣扎就可以了。
你柔和谦卑得噶嘛。
你只要柔和谦卑。
你学我啦，
学下我吧。
咁啊，呢只新牛咧就慢慢静落嚟咯，望下老牛啊，咁都得嘅咩咁？
啊，这个新的牛呢，就看这个老牛说，哦，这样也可以啊。
咁啊，佢就慢慢静落嚟啦。
慢慢的，他静下来。
一静落嚟呢，就发生咩事呢？
他一这样沉静下来，发生什么事？
那个轭。个力度平均放在两只牛上，
这个轭的这个力度啊，就平均的在两只牛的身上。
刚才佢挣扎嘅时候呢，差唔多大部分嘅力喺晒佢嗰度。
因为他这个刚才这么一挣扎呢，所有的那个大部分的力量都在这个新的牛的身上。
而家佢唔挣扎呢，佢一柔和谦卑呢，个轭就平均好舒服放在两只牛度。
察，一不挣扎，这个力量就平均的在两条牛的身上。
于是乎，呢只新牛就发现到，系唔挣扎呢，好似隔篱呢只老牛咁耕呢，系容易得多噶噃。
这个新的牛说：“哎呀，如果不挣扎的话呢，像隔壁那个老牛这样子的话，那也比较舒服。”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就用呢个咁嘅比喻同我哋讲说话啦。
我们的主就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
佢话你哋应该负我个轭。
他说：“你应该负我的轭。”
呢个轭系指乜嘢？
这个轭是什么？
呢个轭系指责任。
这个轭是指一个责任。
呢个轭系指一种使命。
这个轭是指一个使命。
呢个轭系指侍奉。
这个轭是指一个侍奉。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参与侍奉。
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参与侍奉。
如果唔参与侍奉嘅基督徒，佢一定系一个周围重担劳苦嘅基督徒。
一个不参与侍奉的人，他一定是到处都遇到了这个劳苦和重担的人。
好奇怪，佢一参与侍奉之后，佢心里边就得享安息。
很奇妙的是，他当一参与主的侍奉，他心灵得到非常的安
静。咁奇怪噶，
就是这样的奇怪。
有啲人嘅理论就话唔系啦，我已经系日头咧就朝九晚五挨三挨四噶啦。
有些人的想法是不一样，说我这个一早到晚都是非常辛苦工作。
你仲要我侍奉啊？
你还要我侍奉吗？
哎呀，我边有咁多时间啊？
我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呢？
佢挣扎，
他挣扎。
啊，佢就觉得咧就系好重啊。
他觉得这个轭很重。
但系奇怪噃。
真是非常奇怪，
朝九晚五侍奉已经够劳苦啦。
这个从早忙到晚已经够了，辛苦了。
当佢将佢嘅力量献俾神，承担个轭嘅时候，哎，佢发现到心里边享安息噶嘛。
但是当他发现这个时间拿出来，他去承担这个轭的时候，他里面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息。
我记得呢，我未奉献做传道之前呢，
我记得在我还没有奉献作为传道人之前，
我教书，我教上昼学校。下午校同埋夜校，
我呢教这个早上的学校，也教这个下午班，还教夜校。
咁啊，一个礼拜呢，我教60堂，
一个星期我要教60堂，
真系教到金睛火眼啊！真，
这个教的我是精疲力尽。
哇，真系好攰，
非常的累。
咁嗰个时候呢，我教嗰啲私立学校咧，
我那时候教的是私立的学校。
咁啊，私立学校你越教得多，越多啲钱啊嘛。
这私立学校你教的越多，钱越多。
心里边好矛盾，
心里面很矛盾。
因为想赚多啲钱，
一直是想多赚点钱。
咁啊，夜校咧好攰噶啦，我唔想教夜校噶啦。
夜校我就很累，不想教夜校。
咁啊，但系个校长啊升我做主任，
那校长呢又把我升成主任。
啊，咁啊又多啲钱，我又唔舍得亏咗个夜校嗰份嘅喎。
那么这个钱又多一点呢，又舍不得把它辞去这个夜校的工作。
咁啊，日后已经够辛苦噶啦。
这个白天已经够辛苦了。
啊，仲希望有啲同事病喎。
有的时候还希望一些同事能够生病。
如果他病了，我代他课了，代他课代埋那些钱啊。
因为我给他代课的话，就钱多一点了。
咁啊，你知道考试呢改卷好辛苦噶。
你知道这个学生考完试改考卷很辛苦的。
啊，真系好闷啊！改卷嗰啲有阵时嗰啲卷个动起上嚟高过个人啊。
有的这个考试的试卷呢，加起来比我这个人还高。
啊，而且呢有阵时唔系一动啊，好似森林咁几栋咁栋喺你个书袋嗰度啊。
有的时候呢，那好几堆啊，像森林一样的堆在那个书桌的旁边。
咁改卷就已经辛苦啦，
改考卷很辛苦的。
那仲有一种心理呢，就希望佢病佢唔改俾晒我改噶嘛，每张计钱嘛。
那我又很希望他生病，他不能够改考卷呢，让我来改的话呢，每一张就可以计算钱。
嗱，嗰阵时仲话改埋嗰啲会考卷啊，嗰啲仲发嗰啲一张计好多钱嘅添。
因为改那些会考的考卷呢，那个价钱更高。
咁啊，结果真系挨到金睛火眼啦。
那时候真是非常的辛苦的，这个去工作。
嗰阵时咧，开始有肺病，自己都唔知。
那个时候开始有点肺病，自己都不知道。
即系正所谓挨到肺痨啊。
说是你这个辛苦到都得了肺痨了。
诶，这个肺痨嘅病有咩特征呢？
你知道这个肺痨病有什么特征吗？
肺痨病嘅特征呢，就系唔想食嘢。
肺痨病的特征就是这个人不想吃东西。
好攰，好攰。
很累，很累。
晏昼嗰段时间想瞓觉。
下午那段时间实在想睡觉。
微微嘅发烧。
有一点点的发烧。
又冇胃口，又瘦，又想瞓觉，但系又想再教多啲书，想教改多啲卷，呢个系咪矛盾呢？
那这个人是不是很矛盾呢？又生病又累，但又想多赚点钱。
嗰阵时真系担重担啊，劳苦担重担。
那个时候实在是劳苦担重担。
好啦，到咗礼拜六、礼拜日啦。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了。
啊，心里边咧就有个问题嚟。
那么心里面有一个问题，
喂，你礼拜一至礼拜五礼拜六、啊、为老板为钱挨生挨死、啊啊、
这个从星期一忙到礼拜六都是为这个你的上司这个劳苦，
咁而家礼拜六礼拜日应该为主了吧，
那星期六啊星期天应该是为主了，
好，我又为主，
好，我要为主。
你说我又去传契，又教主学，又去单张报道，又逐家探访，又哇，又礼拜六礼拜日做，又系做到金睛火眼。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好，我为主了，又去参加团契，又教这个，又参加许多的侍奉，结果又是非常的辛苦。
咁喺嗰啲日子里边呢，
就在那段的日子里面，
我就深深体会到耶稣呢句说话。
我在那段时间里面，真的体会到我们的主所讲的这句话。
一个礼拜七日。
一个星期有七天，
最开心是来到礼拜五礼拜六，
最高兴是到了礼拜五礼拜六，
为什么
呢？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回礼拜堂侍奉，
因为可以回到礼拜堂去侍奉。
最不开心是几时呢？
什么时候最不高兴呢？
就礼拜一
就是星期一。
哇，着几日要挨点算啊，
哎呦，还有好几天要挨过去，怎么行啊。
我开始发现到担主的担是容易得多了吧，
我在那个时候发现担主的担比较容易，
后来我发现都不行了，
后来我发现这样是不行的，
不知道自己肺病，
因为还不知道自己生
肺病，这样挨了不行不行，
这样子劳苦不行。
我就跟校长说，
我
夜晚要辞职，
我夜晚那个要辞职了，
我不可以挨了，
我实在不能下去，晚上一定要辞职。
那校长说，你教得这么好你辞职，那我们找什么人啊，找不到啊。
校长说，你教得很好你辞职，我们找谁呢，找不着啊。
我试试找一
下，你尝试寻找一下。
报纸招了啊，
他就登报来招，
500人来见工，
500个人来见工。
那校长见完500人他都很累啊，
这个校长呢，这个见完了这个500个人他也很累了。
见完之后他说，
见完之后他告诉我，
吴先生，我不要那500人，我仍然要你。
他说，吴先生啊，那些500个人我不要，我仍然要你。
我的校长这么喜欢自己，我这样就挨死都值了。
说孝子啊，这么样赏识我，我就是为他死了都心甘情愿了。
又挨一段日子，
又为他辛苦了一段日子
啊，感谢主，
感谢主。
在这段时间耶稣的美丽吸引我吧，
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的主他自己的荣美来吸引我。
夏令会得到复兴，侍奉主那个心越来越强吧。
在夏令会里面，我得到了复兴，侍奉主的心也逐渐的加强。
我就同校长讲话，我无论如何夜晚都系唔够啊。
我跟校长说，无论如何晚上不能教。
校长话你，咁你唔教你要去做咩啊？
那校长说，你如果晚上不教，你上哪儿去呢？
我解释佢听啦。
我解释给他听。
礼拜二晚我要去探访。
我说我这个星期二晚上要去探访。
礼拜三晚祈祷会。
星期三晚上要去祷告会。
礼拜四晚要预备礼拜日讲道，
星期四的晚上要准备礼拜天的讲章。
礼拜五晚要去参加聚会，
星期五的晚上要参加聚会。
我晚晚都有节目噶，
我说我每天晚上都有节目。
咁诶，你仲有个礼拜一晚？
啊，你还有一个星期一的晚上？
啊，你五日唔够，够净系礼拜一晚。
好，你这个5天不要交，星期一晚上交好了。
我啦，答应个礼拜一晚啦。
所以我答应他星期一的晚上交。
好高薪噶喎，
很高薪水。
唔好 quit 埋嗰一晚啩。
那天晚上不要把它辞掉。
再做落去呢？
再继续做下去。
发现都唔得，
发现还是不行。
礼拜一晚都要辞工。
星期一晚上也要辞掉。
因为我精神顶唔住，我要侍奉啊。
因为在我精神方面，我不能够支撑下去，因为我的心要侍奉。
冇办法啦，就俾我辞咗夜晚啦。
对，没有办法，晚上的工作就辞掉。
再辞一排呢？
再过了一阵子。
我话校长啊，礼拜六晏昼都要辞工。六晏昼啊，下昼
啊，跟着这个校长说，星期六下午的工作也要把它辞掉。
啊，无论如何礼拜六下昼唔教得书。
我这个无论如何星期六下午不能再教了。
因为我要准备去侍奉。
因为我准备要去侍奉。
校长话你咁迷啦。
校长说你太迷了。
你唔明我噶啦，我系要咁噶啦。
我告诉他，你不明白我必须要这样做。
后来呢，我话校长啊，唔得啦。
校长说，哎，不行。
全部辞工。
我说我这个全部都要辞了。
校长话你发神经啊。
校长说你是不是得了神经病？
你做咩事啊？
你是什么事？
哦，因为我要去读神学。
我因为我要去读神学。
我要奉献做传道。
我要奉献成为一个传道人。
校长话我好佩服你。
校长说我很佩服你。
我送1000蚊你去读神学啦。
好，我送给你1000块钱，让你去读神学。
你仲送1000蚊俾我啊？
送给我1000块。
嗰阵时1000蚊好大嚿噶啦。
那个时候1000块钱很值钱呢。
到我申请入神学嘅时候咧。
到我申请读神学的时候。
一验身。
一验身体，
照肺，
一照肺，
就发现自己有肺病，
发现自己有了肺病。
不过呢，佢就话你个肺病已经 calcify 咗，
就是你的这个肺病，你的肺已经钙化了。
咁啊，所以医生就话你唔需要食药，佢已经好翻啦。
意思说你不需要吃药已经好了。
咁我话系几时开始好噶？
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好的？
因为大约系半年前开始好啦。
啊，大约是在半年以前开始好
的。我一回想半年前咧，
我一回想半年以前，
就开始辞夜校嘅时候，
就是我开始在把那个夜校的工作辞掉，
就开始担主嘅担嘅时候，
就开始来担主的担的时候，
多啲负主嘅轭嘅时候，
多负主的轭的时候，
所以我真系感谢神喎、
哦，我真是感谢神，
系主嘅轭容易过担校长嘅轭喎。
对，实在是单主的恶比单校长的恶要容易得多。
我在校长那里赚几多钱，没见到是洗晒吗？
我在校长那边赚了多少钱，不多久就把它用光了。
当我侍奉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开心，同埋我觉得个价值是永存的嘛。
当我侍奉神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价值也是永存的。
我希望弟兄姊妹有这个观念。
我希望弟兄姊妹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负主的轭，担主的担是很轻省。
负主的轭，担主的担子是轻省的。
咁你个心里就得享安息。
那你的心里得享安息。
未必肉体得安息，
未必你的肉体上得安息，
或者仲更加劳苦添。
可能你更是劳苦。
自从我奉献咗做传道之后咧，我话俾大家听，我就忙到了不得。
自从我呢奉献做传道之后，告诉大家，我就更是忙碌了。
每一晚忙到攰到啊，翻屋企趴喺度嘅时候，我祈祷话主啊，今日为你消尽。
我晚上祷告的时候趴那儿祷告，我跟主说，主啊，今天实在是为你烧尽了。
心里边好快乐。
哎，心里面很快乐，
即系觉得冇生锈腐蚀喎。
就说我没有生锈腐蚀。
今日喺神嘅生命册上面一定蒙纪念喎。
那今天在生命册上一定蒙到纪念。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嘅生命点样使用嘅呢？
你的生命怎么样被你使用？
我哋要负主嘅轭，
我们要负主的轭。
呢个轭一放喺我哋嘅肩头上边，
当这个轭一放在我们肩上，
你就走唔甩嘅，
你没有办法逃脱，
你就冇自由，
你就失去了自由。
所以呢个轭就代表责任感。
所以这个恶可以代表出这个责任感。
哎，讲到这个责任感呢，
讲到责任感，
我真的有很多个感想。
我有许多的感想。
在香港远东福音广播公司，
在香港的远东福音广播公司，
即是曾国雄弟兄的上头啊，上头老板那里啊，
就是曾国雄弟兄的那个上司老板。
那么卢嘉文牧师跟我说，
卢嘉文牧师告诉我，
他说他最怕最怕就是请义工帮手。
他最怕就是请义工来帮忙。
他说那些义工啊，因为义务啊，没有受薪的嘛。
因为这个义工啊，他没有受薪水。
他们可以做一半就不做，抌咗佢。
他们可以做了，可以半途而废。
而且可以做到唔汤唔水咁俾你。
他可以做的这个不成一个形象呢，他把那个东西交给
你。他说我从来都不信那些义工。
啊，从来我不相信义工，他讲。
他说我几大都要俾薪金佢。
他说怎么样我都要付他薪水。
唔知点解嗰人咁市侩噶。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市侩，
他受多少少薪金都好了，他就拼命做了。
他这些人呢，他只要有一点点薪水呢，他拼命去做。
哇，他初时讲这个说话我都不太信。
他起初讲的时候我不是很相信，
后来在教会里面做侍奉越来越久就越来越信了。
在我教会里的侍奉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相信。
我发现到很多主日学教员在学校教书很忠心的，在主日学教书就教一半就抌了。
我发现这个许多的做老师主日学的老师在学校教书做很忠心啊，但教主日学做了一半他就丢了。
好多做长老呢，他那份职业总要读夜校进修，希望爬高啲位。
但是很多这个做长老他们这个白天的工作呢，他夜晚还要去进修，希望能够升职。
但是他做了长老之后呢，就日思夜想怎样能够辞职。
他做了长老之后呢，他日思夜想着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长老职位给他辞掉。
辞不成功呢，就长长翻面。
如果他辞不掉呢，就拉长个脸。
一辞咗之后呢，佢话好耶，我辞到啦。
但是他那个一辞掉之后呢，非常高兴说，太好了，我辞掉了。
每年到选举的时候你就睇到了。
每年到这个选举的时候你就看见。
打电话，喂，我哋呢个委员会想请你做职员喎。哎，冇，
你说，哎呀，我们这委员会想请你做职员，他说，哎，不要，
十个有九个推，
十个有九个都推了。
我哋旧年选长老，只得一个简怀乐唔推啫。
哇，去年我们选的长老只有一个简怀乐弟兄没有推，
其他冚唪唥都撒走年头，
其他的就全部不愿意。
点解我哋觉得主嘅轭咁难负嘅咧？
为什么我们觉得主的轭这么难负？
点解我哋觉得唔系同主一齐嚟分担呢？
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是与主一起来分担？
因为我哋嘅心可能唔系觉得我哋同主同负一轭。
因为我们的心可能觉得我们不是在与主同负一轭。
我哋唔觉得主走喺我哋嘅旁边。
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主在我们的旁边。
啊，我讲一讲我自己嘅 home church 你听下。
我告诉你，我在香港的母会
平安福音堂。
平安福音堂，
我哋啲长老系终身制。
我们的长老是终生制。
我哋啲执事全部都系终身制。
我们的执事是终生制。
终身制吓死人。
终身制吓死人了。
一选我就长老终身制，哇，吓到面都青。
你怎么选到做了长老，一生都是长老，脸都青了？
冇得改选嘅，终身嘅。
没有改选的，终身制。
所以佢扮啦，搏命祈祷，祈祷，祈祷，祈祷。
所以他们拼命的祷告。
祈啊，好啦。
祷到最后，他们讲好吧。
佢承担起上嚟。
他承担起来。
哇！你发现到佢咧真系为主喎。
你就发现这个人真是为主了。
因为佢觉得我成世人要服侍主。
因为他觉得我这个人呢，这一生都要服侍主了。
因为我成世人要拍住耶稣喺旁边一齐嚟担佢个担。
因为我这。因为我这个人的这一生要跟着这个主一起来同负一轭了。
初时佢哋唔肯啊嘛，
刚开始他们都不肯。
啊，点解要终身制？
他们问说为什么要终身制？
咁佢哋谦卑呢个讲法咧就咁讲噶。
那谦卑的说法就是另外一个说。
佢话如果我坏咗咧，咁你成世揾个坏人做长老啦。
他说如果我要是这个人变坏了，你是不是终生都找这个坏人做长老啊？
佢揾啲后起之秀啊嚟填补啦嘛。
应该找一个后起之秀来填补。
咁我话点解你要坏得噶？你可以唔坏噶嘛？
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坏呢？你可以不坏。
我话请问点解你可以接纳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是终身嘅呢？
我要请问你怎么可以接纳一个传道人他是终身制呢？
点解做传道做牧师要终身嘅？你话我听。
为什么做传道做牧师他要终身制？
都系侍奉啊。
他也是侍奉。
佢可以终身，点解你唔可以终身？
如果他可以忠心终生，为什么你不可以终生呢？
佢答唔到我啦。
他没有办法回答。
我哋再读圣经，圣经有冇讲唔系终身嘅呢？
你再读圣经，圣经有没有说不是终生的？
他答不到了，
他也没有办法回答。
舍弃终身，
他就没有办法，就只有默默接受。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永远走在耶稣的旁边。
我们永远是走在主的旁边。
同父一轭，
我们与主同父一轭。
然后耶稣话：你的心里就得享安息。
然后我们的主说：你的心就可以得享安息。
因为我轭是容易，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
这个轭就是责任感。
这个恶乃是一个责任感。
这个恶就是一个使命感。
这个恶乃是一个使命感。
这个恶一放在你的肩头上面，你就没有自由的。
这个恶一放在你的肩上，就失去自由。
你愿不愿意负这个恶呢？
你愿意负这个恶吗？
我们无论负什么恶，
我们无论负什么恶，
这个工一定要做完才可以放低。
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完了之后才能够把它放下。
我们千万不要做一半就扔。
我们千万不要做了一半就把它丢了。
如果你识一个牧师，他做了两年牧师之后不做了，捞回 做其他那行了，你对这个牧师你的印象怎么？
如果你看到一个牧师，他做了两年牧师之后，他说哎不做了，我现在重操旧业，那你怎么样想呢？
那么如果你见到一个长老，
如果你见到一个长老
啊，他是三年一任的，
他三年一任，
他做了半年他就不做了，
他做了半年他说不干了。
你见到一个主学教师，
你看到一个主日学的教师，
应该最少都教一年的，
他至少应该教一年，
但他教三个月他不教了，
但他教了三个月之后他说不干了。
你觉得他怎
么？你觉得他怎么样呢？
都是不尽责任的，
人人都是不尽责任。
负恶要负完那个工才好的，
负恶要把这个工作做完。
耶稣他都说你要负我恶担我的担，
意思说你要负我的恶担我的担。
那个秘诀呢？
这个秘诀在哪？
就学耶稣了，
就是秘诀就是要学耶稣。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那我的心里也是柔和谦卑。
你学我的心呢？
你学我的心吧。
我那个性格呢？
你学我的性格。
我心里柔和谦卑，
因为我的心里面是柔和谦卑。
那我们思想一下耶稣几多柔和啊？
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主的性情，他柔和那方面。
耶稣真的柔和的嘛？
我们的主实在柔和。
他被骂不还口，
他被骂不还口，
柔不柔和？
他柔和吗？
真的柔和，
实在柔和。
从来没有一个人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拒绝他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到主的面前他拒绝他。
如果耶稣有拒绝的呢，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耶稣他拒绝只有那个拒绝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柔不柔和？
他柔和吗？
真的柔和啊。
他实在柔和。
他对那些小朋友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他对那些小孩子说他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其实他那些做工作都很累，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累。
他回头说不要那些小孩子来搞住耶稣啊，他休息啊。
那个门徒们就说哎，你这孩子不要来吵他，让我们的主休息一下。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我们的主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小朋友就去到拥住耶稣与耶稣抱，
所以那些孩子都到主的前面去抱着耶稣。
如果耶稣不是柔和呢？
如果耶稣他不柔和，
你什么叫见到他怕了走人咯？
这个孩子们一看他就害怕，立刻就跑了。
我见耶稣的笑容很可爱，
可见
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信得好不好，
信的你的信好，信的好不好，
你的家人呢不是看你奉献多少的，
你的家里人不是看你奉献多少钱，
又不是看你读经多少，
也不是看你读了多少圣经，
又不是看你会不会唱圣诗，
也不是看你会不会唱圣诗，
你的家人就看你柔不柔和，
你的家人就看你这个人的性情柔不柔和，
对吗？
对吗？
所以柔和最重要，
所以柔和乃是很重要，
柔和一个好好的见证，
柔和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你变得个人好斯文，
这个人变得很斯文，
讲话不刺人的，
这个讲话不会刺人的，
每个人都这么好的，
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好，
柔和，
柔和，
要学耶稣，
要学耶稣。
但有些人说，哇，耶稣不是很柔和，我发现到他，
那有人说，我认为耶稣不是很柔和，
因为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哇，他很粗鲁，
因为我觉得那个耶稣他洁净圣殿的时候相当粗暴的，
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
他把那个推倒这个兑换人银钱那个人的桌子，
他要拿绳当作鞭子来赶走那些牛羊，
他把那个绳子当作鞭子一样赶走那些个卖牛羊鸽子，
这么粗鲁怎么叫做柔和啊，
他这样的粗鲁怎么能说他是柔和呢，
啊，各位弟兄姊妹你又不知道了，
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所不知，
耶稣虽然间很愤怒去洁净圣殿，
虽然我们的主他愤怒的来洁净圣殿，
但是在那一刻他是最柔和的，
但是在那一刻他却是最柔和的，
因为耶稣基督觉得圣殿称为祷告的殿，
因为我们的主认为圣殿应该称为一个祷告的殿，
耶稣说为什么你将它变成贼窝，
我们的主说为什么把圣殿变成贼窝，
圣殿变成贼窝你还可以柔和吗，
圣殿变成了贼窝你还在那儿柔和，
要洁净圣殿嘛，
必须要先洁净圣殿，
你爱不爱你家的狗啊，
你喜欢你家的狗吗，
有些人真的很爱的，
有些人很爱他的狗，
抱着他睡觉什么都可以，
把那狗抱来睡觉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要在你张床上杀一毒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他在你的床上方便一下你怎么办呢，
那你说我要柔和，
你说哎呀我要柔和，
你喜欢怎么就怎么啦，
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这样行不行，
这样可以吗，
你不行，
这是不行的，
你说我张床必称为睡觉的床，
那我那个床要变成一个睡觉的床，
你都把它变成厕所了，
你知道把它变成了厕所
啊，走走走赶走
了，立刻把这个狗要把它赶走，
对不对，
对吗，
那么现在圣殿嘛，
但现在是圣殿，
圣殿是圣洁的嘛，
圣殿乃是圣洁的，
那帮人变成贼窝，
但那些人把圣殿变成贼窝，
耶稣将他赶走，
耶稣要把他赶走，
耶稣为什么将他赶走呢，
主为什么要把他赶走，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你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看到，
耶稣他看见，
再过没多久，
他看见再
罗马人就来围攻耶路撒冷，
罗马人要来围攻耶路撒冷，
放火烧圣殿，
他们会放火烧圣殿，
圣殿拆毁，
他们会拆毁圣殿，
拆到平晒，
把圣殿都拆平了，
杀死耶路撒冷110万个犹太人，
他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杀死110万，
就是因为这班人将圣殿变成贼窝，
就是因为这些人把圣殿变成了贼窝，
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
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身上，
神的愤怒很厉害，
神的愤怒很厉害，
那么耶稣看到了吗，
但我们的主他看见，
那么看到这个灾祸就来了，就因为你这班人将圣殿变成贼窝了，
他看见这样的祸患来到是因为他们把圣殿变成贼窝，
你说耶稣怎么呢，
我们的主他怎么样，
我想耶稣最斯文的就将他的牛羊赶走了，
我想我们的主他最斯文的就是把那个牛羊赶走，
但是那些守殿官啊祭司长来质问耶稣，
这个守殿官和祭司长就来质问耶稣了，
谁给权柄你做这件事的，
谁给你权柄做这个事，
意思就是说守殿官我们是管殿的嘛，你是谁啊，我们的权柄嘛，
守殿官就讲这是我们的权柄啊，你是谁啊，
我是祭司长我是管圣殿的嘛，
我是祭司长我是管圣殿的，
谁给权柄你做这件事的，
谁给你权柄这样做呢，
那么如果你是耶稣呢，
如果你是耶稣，
那你试试幻想你是耶稣，
你幻想一下如果你是主，
那么你问我什么权柄啊，
你要问我什么权柄
啊，我就好像以利亚那么显个权柄，你看看降天火来烧晒你们，
好，我就好像以利亚这样吩咐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你们，
烧死你们都是杀了贼而已，是吧，
烧死你们也不过是把贼都给烧死，
就算不烧死你们啊，
就算是不把你们给烧死，
指一指他全部肚痛
指一指你们全部肚子痛
都得着，
这样也可以，
这显权柄嘛，
这就是显他的权柄出来，
对吗，
对吗，
但耶稣在那个时候怎么样，
但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看他真柔和，
你看他实在柔和，
面对这班大贼
他面对这班大贼，
将圣殿变成贼窝嘅，
把圣殿变成贼窝的人。
耶稣点反应呢？
我们的主的反应怎么样？
耶稣话：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的主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答我，我就答你啊。
你回答我的话，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你不答我，我不答你。
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你。
我问你，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从人间来啊？
我问你，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是从人间来？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呢？
你有没有思想过，我们的主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
其实要问他们问题，很多事好问啫。
其实问他们的问题，很多话题可以问的。
啊，问下旧约速读的问题够好啦，系咪？
问他一下这个旧约的速读问题就可以。
睇佢哋有冇读圣经？
看看他们有没有读圣经。
你班做世祭司嘅都冇读圣经嘅咁。
你这些做祭司的可能没有读圣经。
耶稣做咩样样唔问？问约翰嘅洗礼从天上嚟，从人间嚟呢？
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问什么问题不问，就问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是从人间来呢？
因为即使系呢个时候，耶稣仲提醒呢班人要悔改。
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的主仍然提醒他们要悔改。
约翰的洗礼叫做悔改的洗礼，
因为约翰的洗礼称为一个悔改的洗礼。
而这班人都知道，所有娼妓啊、税吏啊、兵丁啊、罪人都去约翰那里悔改。
因为这些人知道，甚至于娼妓啊、兵丁啊、税吏都到约翰前面去悔改。
你们还不悔改？
你们还不悔改吗？
在这个时候，耶稣还提醒他们悔改。
在这个时候，耶稣仍然提醒他们要悔改，
还给机会他们。
还给他们机会。
你说柔不柔和啊？
你说我们的主柔和吗？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学到耶稣的柔和，
如果我们学到主的柔和，
我们面对我们的仇敌，
我们面对我们的仇敌，
面对我们的对头人，
我们面对我们的那个对头人，
我们一面到给机会他们，给机会他们，
我们会一直的给他机会。
要学耶稣，
要学耶稣，
学耶稣心里面的柔和，
我们要学我们主心里的柔和，
学耶稣的谦卑，
我们要学主的谦卑。
耶稣真的谦卑、
啊、耶稣我们的主是在谦卑、
啊、你看他降世为人、啊、
你看他降世为人，
他本来是神、啊、
他原来是神，
他降世成为人、啊、
他降世成为人。
所以这个腓立比书二章怎么讲呢？
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说呢？
他本与神同等、
啊、他本来与神同等，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他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就成为人的样式，
他成了人的样式，
并且就自己卑微，
而且他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你说卑不卑微啊？
你说他卑微吗？
这种的谦卑是行动的谦卑，
这个谦卑呢，乃是属于一个行动的谦卑。
各位，我们需要这个谦卑，
弟兄各位，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谦卑。
但是不明白的人就说耶稣骄傲，
那不明白人说这个耶稣是骄傲，
有啲人咁讲噶喎，
有人是这么说。
耶稣谦卑，
耶稣谦卑，
耶稣系全世界最骄傲嘅人，
耶稣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
你睇佢讲嘢，
你看他说话，
佢话我是世上的光，
他说我是世上的光，
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那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哇，咁自大狂哦，佢自己话自己世上嘅光喎，
这个人自大狂。说自己是世上的光，
应该谦卑啲，
应该要谦卑一点。
你说我虽然真系世上的光，不过你仲光啲。
啊，我虽然是世上的光，不过你比我还光啊！
啊，请阁下光临指导，
请这个阁下光临指教。
咁先啱噶嘛？
这样才对。
各位，呢啲系生意佬嘅谦卑。
各位，这是一个做生意人，他的那种谦卑。
呢啲可能系虚假嘅谦卑。
这乃是一个虚假的谦卑。
耶稣唔要呢啲嘅。
我们的主不要这样，
耶稣要诚实的谦卑，
我们的主要一个诚实的谦卑，
要行动的谦卑，
还要行动的谦卑。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耶稣真实的谦卑，
我们要学我们主那个真实的谦卑。
这种行动的谦卑是什么谦卑啊？
这是行动的谦卑，是个什么样的谦卑？
他明明是人来的，
明明是人，
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负恶去做牛，
但是他负那个恶成为一个牛
去服侍人，
他来服侍人，
他造成救恩来拯救人，
他做成了救恩来拯救人，
他同门徒洗脚，
他替门徒洗脚，
好像一个奴仆咁样，
像一个奴仆一样。
这个行动的谦卑，
这是行动的谦卑。
边啲人会咁样呢？
谁会这样做？
肯去负轭去侍奉的人嚟，
是那个肯负轭肯去侍奉的人。
哇，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侍奉就是侍奉人。
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侍奉就是侍奉人啊？
啊，侍奉神系容易，侍奉人好难。
侍奉神是容易，侍奉人
好多批评啊。
很多的批评，
好难满意的，
很难满别人。
但你谦卑就得，
但你如果谦卑就可以。
行动的谦卑，
这乃是一个行动的谦卑。
请大家一起祈祷，
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做成一个榜样。
主啊，你做成了一个榜样。
你是至尊贵的神。
你乃是至尊贵的神。
你降卑成为人。
你降卑成为人，
并且为我们负轭，
你并且为我们负轭，
为我们担重担，
你为我们担重担，
所以你要我们学你，
所以你要我们来学你，
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
赐给我们一个愿意学你的心，
所以赐给我们一个愿意学你的心。
如果我们学得不好，
如果我们学得不好，
求主再来管教，
主啊，求你再来管教，
给我们再学再学再学，
让我们有机会再学再学，
学你侍奉，
学你侍奉，
学你负轭，
学你负轭，
学你放弃自己的自由，
学习你放弃自己的自由，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
成为你的工人，
成为你的工人，
成为你的器皿，
成为你的器皿，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